石法武博士，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医院，从事造血干细胞研究、癌细胞周期阻断研究，现为中国老年大健康智库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自然疗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心脑血管疾病，我们主要讲两大类疾病啊，一大类呢是叫冠心病，另一大类呢叫原发性高血压。刚才讲的那个所谓支架手术啊，它是有个前提的，就是这个管腔狭窄还没有那么狭窄啊，至少那个导管还能进得去。如果管腔狭窄的只剩一条小细缝了，导管都进不去了，那就没法做支架手术了。那只能做什么手术呢？只能做搭桥手术了。现代医学啊不叫搭桥手术，叫血管旁路移植术啊。我们看这个定义，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目的与介入治疗一样，都是使由病变的冠状动脉的血流恢复到正常或者接近正常。具体怎么操作的呢？在腿部、胸部、上臂取一段自身的血管，把主动脉和冠状动脉之间连接起来，来恢复心脏的血液供应。当我们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合着这案搭个装置，那案搭个装置，是不是就搭桥这样操作的？但是我们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不是这样操作的，它上面那个装置在主动脉的地方，红色血管在往翘着，弓形的，大家还有印象没有？那个是一坨，本来这段血管是在冠状动脉分支那地方堵了，它上游那个装置是在主动脉地方搭个装置，然后绕过这个堵点，在堵点后面再接进来。我们心脏的波动频率心率多少？是不是70多下？而且压力全身最大的血管是不是主动脉的地方？那主动脉要搭桥的话，不是咱们的机械施工啊，他要把那个挖个窟窿啊，要血液从那儿引过来啊。大家试想，一分钟跳70多次，压力最大，多大呢？你躺在这儿，如果弄一个孔的话，血都飙到房顶上去了，那么大。医生在上操作好操作吗？不好操作。那怎么操作呢？要用个体外的心肺循环机来代替我们心脏工作。跟你讲，如果会这样操作的医生的话，水平高不高？一定非常高，那就不是三万两万能做得下来了，对吧？啊，所以这个呢，第一个的风险大，第二个呢，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要搭桥的话，它一定多出来一段血管呐，因为搭桥需要原材料嘛。那这个血管从哪取呢？还要从我们身上取。那我们身上哪一段血管是多余的呢？大家自己想一想，没有一段是多余的。要搭桥的时候，必须把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血管取下来，绝大部分用的都是下肢的隐静脉。也就是说，当做完搭桥手术之后呢，是静脉血管代替了动脉血管这一段。一开始我们讲动静脉血管管壁结构是不一样的，动脉管壁厚，弹性好，血流速度快，压力大；而静脉呢，管壁薄，弹性差，血流速度慢啊。但这时候如果你必须得要搭桥的话，那没办法，只能用静脉来代替这个动脉啊。那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就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最关键风险太大了，对吧？好，那么怎么避免这个风险呢？美国科学家就想了一招，说这样，别开胸了，也别取自身血管了，在体外培养人造血管得了。假设这一段血管堵了哈，体外插管子，当然插的是人造血管哈，插到这一段就走不动了嘛，走不动一拐弯绕到半形的静脉里面去了。但是这套人造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仍然是动脉血液，所以仍然是红色箭头，绕过来之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血管里面去啊，这样搭桥是不是听起来安全的多啊，要美的多。我在外地讲完之后呢，就有一个老板下来问我，他是不是中国现在哪个实验室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说什么意思啊？这手术多好啊，当一个人八岁的健康完全依赖技术的时候，他冒的风险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概念，大家都见过概念车吧，这个概念太先进了，就没法实现啊，是完全想象出来的。现在美国也是搭桥，也是手术。好，我们来看哪些人容易得冠心病，冠心病的风险因素有哪些。这是美国的一个心脏病学大师哈总结出来的表格，这都是参考哈。我们的生理指标都是动态的，没法量化的，所以这些凡是量化的都是参考值。相对来讲，男性容易得， 从年龄阶段来讲，45岁以上的人容易得，吸烟史的人容易得，肥胖人容易得，紧张度高的人容易得，啊，胆固醇高的人容易得，然后不爱运动的人容易得，有遗传背景的人容易得，比如说父母啊，双方或者一方有，然后血压高的人容易得，心电图不正常人容易得，然后还有糖尿病病史的人容易得。这不同的项目给的分值是不一样的，把它加起来啊，总数大于 8.5 高度危险， 5.5 到 8.5 为中度危险啊，小于5危险性很小。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表格算一下自己，算一下自己的家人，看看风险都有多大啊。那么这是我讲的这关于这个冠心病现代医学治疗就那么几招，是不是都有局限性？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很简单，还是回到这个疾病的本质上去。这个疾病的本质是那段血管产生了物理障碍物，就这么简单。所以只有把那段物理障碍物清理掉，所有的功能全部恢复，所有的临床症状全部消失，这个人就安全了，就这么简单。那么怎么清理这个物理障碍物呢？只有一招，现场施工。我们要有个工具，什么东西可以把那个斑块把它溶解掉，对吧？用相似相容的原理。因为脂肪斑块它是个脂肪类物质，什么东西可以溶解它呢？只有脂肪可以溶解脂肪啊，这叫相似相容，物理学上的。就是酒精和水相似，所以酒精和水倒在一起你分不清哪个是酒精哪个水。我们讲这个人类需要七大营养素，其中有一大营养素叫脂肪类物质，脂肪类还分所以好的和坏的，对吧？啊，其中好的呢我们叫必需脂肪酸，那商品化的名字呢就叫鱼油，对吧？啊，所以要大量的补充深海硅油啊，深海硅油吃进去之后呢，在血液循环运输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个脂肪一点点的带出来啊，当然不是一天就会能带出来的，所以你要长期坚持它。坚持下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斑块呢逐渐逐渐被溶解溶解溶解，然后管腔逐渐逐渐恢复逐渐恢复，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个鱼油是非常重要的，叫血管的清道夫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科教片，当时纳米技术比较火的时候，说如果鱼油能够用纳米技术生产的话，生产纳米油的话，那一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天吃一粒鱼油就够了，就血管就清理干净了。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技术，做不出来，所以就需要的量大一点，长期坚持吃啊。当然现在还有卵磷脂也非常棒，对吧？啊，纽崔莱卵磷脂都要坚持吃。那关键这个脂肪斑块如果溶解下来之后它到哪去了呢？也要运到肝脏去，对吧？要肝脏通过复杂的反应啊，把它代谢成什么胆汁酸，是排到肠道啊。所以肝脏内部呢还有一套复杂的反应，肝脏内部的反应需要什么东西呢？主要需要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是不是还需要蛋白质？所以还那些营养素还要加上。到肠道之后呢，还要阻断它重新被吸收啊，阻断它的肝肠循环，是不是还要纤维素啊？再纤维素。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营养素的组合了。当然呢，这个患者还要改变生活方式，对吧？回到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只要坚持下来的话，效果多好呢？可以完全清理干净。大家试想，如果这个人的血管堵了 30%、40%、50% 可以清理干净，那这个人如果堵了 70% 能不能清理干净？这个人如果他堵了 90% 能不能清理干净？他如果堵了 95% 呢？全都可以清理干净。他只要能干活，我不是说只能干 30%， 90% 也能干，大不了多干一段时间嘛。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冠心病是这个样子。大家想，如果是我们脑部的血管供血不足呢？颈动脉斑块呢？原理一样不一样？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循环性的疾病都是血管的毛病，对吧？啊，而且主要是动脉血管，你意外出血呢另一回事哈。好，这是这个冠心病啊它的解决方案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下面我们来这个学习一下高血压哈。高血压分成两类，一类叫原发性高血压，一类叫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我先讲一下什么叫继发性高血压。所谓的继发性高血压，就是这个人的高血压是由于其他疾病引起的。比如说这个人肾脏不好啊，因为肾脏分泌一种激素调节血压引起的血压升高，我们叫肾源性高血压。比如说这个人女性她怀孕，怀孕期间呢生理功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血压升高我们叫妊娠高血压。所以这些高血压都是因为它上游有一个疾病造成了血压升高， 这个就叫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处理原则非常简单，把原发疾病治好，理论上讲继发性高血压自然就消失了。比如说这个人是肾脏引起的血压升高，肾脏病，那么理论上讲肾脏病治好之后呢，这个血压就正常了。这个妊娠高血压呢，妊娠结束了，终止了，理论上讲这个血压就会正常了，当然也留下后遗症的，那另一回事哈。所以这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的治疗原则，一定先治疗原发疾病。不同的这个继发性高血压它的病因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在这儿讲了哈。那么这个群体呢，占整个高血压的群体的比例比较低，是占10%左右。我们平时接触到的绝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都是原发性高血压，占了90%。那么我今天呢重点跟大家分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原发性高血压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我们来看我们国家，这个我能掌握的资料是4次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讲到大规模，用现在时髦话讲，实际上就是大数据。大数据，我们知道大数据背后啊都有规律的影子。那么4次大规模调查呢，结论是这样，这是15岁以上的人群的平均值哈。59年调查是 5.11 高血压，79年呢是 7.73， 91年是 11.19， 2002年是 8.8。这是15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值。我在其他课里面讲过，这个平均数很容易掩盖结构，掩盖真相。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大数据本身是比较可靠的，所以数字呢会给我们提供信息，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才会转化成我们的知识啊。大家不用记具体数字，记它的规律就可以了。中国的原发性高血压患病率是不是逐年上升的？而且如果回过头来半个多世纪，是大幅度的上升，成倍的上升，成几倍的上升啊。那大家试想一下，这样高的患病率能不能用基因解释？不能用基因解释，因为短短的几十年基因不可能发生那么大变化啊。那么也不能用人种解释，只能用什么呢？只能用生活方式的变迁来解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生活方式疾病。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血压，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对血管壁造成的侧压力叫血压，和这个河水在河里面流动，对河的两岸造成的压力是一模一样的原理。那么首先来看，再回到我们心脏怎么工作的。心脏工作刚才已经讲过了，左心室收缩把血液挤压到主动脉去。刚才我们讲的主动脉是个彩色图，是个弧状的，是不是向上翘的？现在我们把主动脉把它放倒了，平躺这儿了，大家好理解了吧？啊，所以左心室收缩就把血液挤压到主动脉去。所以左心室收缩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因为是左心室收缩产生的压力，所以叫收缩压。好，那我们再来看有哪些因素和血压形成有关系。首先第一个，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左心室收缩的力量越大压力越大，还是左心室收缩的力量越小压力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心脏的收缩力量越强大，这个血压就越大。所以心脏的收缩力量和血压呈正相关。那么这是第一个血压形成的要素，心脏的收缩力量。那我们看第二个，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血容量越大压力越大，还是血容量越小压力越大？我先讲一下什么叫血容量。血容量就是血管里面固有的血量，因为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一定要把左心室里面的血液挤压到主动脉去，但是左心室收缩之前，主动脉包括各级血管里面都已经充满了血液了，那么这个血液就叫血容量，是固有的。那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固有的血容量越大压力越大，血容量越小压力越小，所以血容量和血压也呈正相关。这是血压形成的第二个要素。那么血压形成的第三个要素是血管壁的弹性。我们来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血管壁的弹性越好压力越大，还是血管壁的弹性越差压力越大？血管壁的弹性越差压力越大，所以血管壁的弹性和血压呈负相关。 这就是血压形成的三个要素。第一个，心脏的收缩力量，第二个，血容量，第三个，血管壁的弹性。血压形成就这三个要素，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得了原发性的高血压，一定是这三个要素其中一个发生了变化，没有别的因素。所以要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很简单，我们看这三个因素，哪个因素发生变化导致的这个人得到原发性高血压，你把它解决掉，高血压自然就好了。这是这个心脏收缩时候产生的压力，叫收缩压。那么心脏收缩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要舒张？因为它这个节律嘛，舒张就是休息，一休息呢，那么左心室呢里面变成一种负压，左心房的压力大于左心室，就二尖瓣就哗就打开了，所以左心房的血液就回到左心室。那么在它收缩期间呢，这个撑开的主动脉呢就会弹性回缩，弹性回缩呢就挤压血液往哪个方向流呢？理论上讲应该往两头流，对不对？但是呢，左心室和主动脉之间呢有一个主动脉瓣，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主动脉瓣打开，当主动脉弹性回缩的时候，本来应该有一部分血液要逆流到左心室的，但是这个主动脉瓣呢立即合上了，逼着这个血流只能向前流。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左心室是收缩还是舒张，血液只能向前流，只能往一个方向流。这时候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有一个对血管壁的压力，这个压力就叫舒张压。因为是左心室舒张产生的压力，所以我们的血压就有两个，一个收缩压，一个舒张压。收缩压呢相对比较大，我们叫高压，舒张压呢相对比较低，我们叫低压。所以我们的血压有两个数值，我们经常看到医生写血压的时候，比如120 70啊，或者70 120都没关系，你就知道一个是描述高压的，一个是描述低压的，这是血压形成的原理啊。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个人得了原发性高血压是这个三个要素的哪个要素发生了变化。我们回到这张调查表格，中国政府做的四次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刚才讲了数字会给我们带来信息，对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就会变成我们的知识，我们一个一个分析。首先第一个，一个人得原发性高血压和心脏的收缩力量有没有关系，我们来分析。这是个平均值哈，平均值特别容易掩盖真相，因为它把结构的这个变化给掩盖了。这是15岁以上的平均值，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么上百万的人群分得更细的话，比如说15岁到20岁一个年龄组，20岁到25岁一个年龄组，这些年龄组我们把它叫成年轻组，65岁到70岁一个年龄组我们把它叫成老年组的话，那么高血压的患病率是在年轻组高还是在老年组高？是不是老年组高？如果是老年组的话，就不是 18.8% 了，可能 40% 50% 都有可能的。如果是15岁到20岁一个年轻组的话，它患病率可能是 3% 都不到。所以我们就发现事实是老年组患病率非常高，年轻组患病率非常低。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和心脏的收缩力量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们知道年轻人心脏更有力量，所以原发性高血压和心脏收缩力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原发性高血压和血容量有没有关系？一丁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人的血容量是固定的，终生都不变。我一开始讲了，我们循环系统是不是有封闭循环呢？你除非有了外伤，大失血。大失血之后很快还会补上来啊，不补上来人就没法活啊。所以人的循环系统是个封闭循环，里面的血容量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你要考虑这个人的血容量的变化的话，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血容量相对是下降的。因为我们看到年轻人更水灵嘛，对吧？所以原发性高血压和血容量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原发性高血压只和谁有关系？对，只剩一个要素，只和血管壁的弹性有关系。而血管壁的弹性和血压是不是负相关？负相关就意味着什么？血压越高是不是弹性越差？所以原发性高血压的唯一的原因是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那关键是血管壁的弹性为什么变差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血管壁的弹性变差？对了，只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 所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得的病叫冠心病。如果全身中小动脉粥样硬化的话，它的表现就是原发性高血压。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原发性高血压怎么调理，和冠心病的原理一样不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调理冠心病的时候，你的原发性高血压一定会好。原发性高血压调理好的话，你冠心病也一定会好，是一模一样的原理。医院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这种药物治疗，其中最常用的一线用药利尿剂类的药，像这个几个氟塞米啊什么的，罗内酯，这很典型的利尿剂的药物。利尿剂的药物改变的是血容量，因为尿液来自肾脏对血液的过滤，用了利尿剂之后，顾名思义，这个人尿液就会变多，而尿液来自对血液过滤，所以血容量就会下降，就这么简单。血容量下降就像河水水位下降一样，那么两岸大堤受到的压力就变小嘛，它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这类药有没有治愈过一类原发性高血压呢？所以原理很清楚，但是就是不能治愈高血压，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道理背后有漏洞。很多人光听着有道理，但是看不出来道理背后的漏洞。它漏洞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血液呢有很多粘性成分，血液里面有蛋白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血细胞，所以血液是一个很粘稠的液体。你吃了利尿剂以后出来的全是水，因为血细胞蛋白质出不来，我们的血液的粘度就会增加。血液的粘度增加的话，在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阻力就会更大，更大我们身体怎么调节呢？就会有更高的压力来推动它，所以自动血压就会升高。所以大家记住，血压升高，我讲的原发性高血压，它是个自我保护反应。这个人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呢？一定是用120的压力或者70的压力推不动血液流动了，推不动，我们身体怎么调节呢？我就涨，我升到125、130、130推不动，我再涨到140、140也推不动了，我涨到150、160，持续的升高。那么这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反应，它不是说我推不动我就不推了，我推不动不推的话立马就变成大血栓，全身变成大血栓，人就死掉了。所以我们身体呢是我加压，我看加到多少能推动。但是如果这样持续加压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血管壁的弹性是有限的，就很容易血管爆裂，尤其是在主要的组织器官，比如脑部的血管爆裂，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风险呢，就开始降压，对不对？如果用利尿剂降压的话，风险是什么？血液更粘稠了，更粘稠我们身体怎么调节呢？就需要更大的压力来推动它，所以就会顾此失彼，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用利尿剂的药物来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是得不偿失的啊，除非你应急处理它用这类药物。所以指望这类药物啊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话是错了方向。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原发性高血压的本质是不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所以你用利尿剂的药物解决的哪个问题呢？解决的是血容量问题啊，所以治错了方向。好，还有一个第二大类药物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在冠心病的讲过这类药物，这类药物是降低心脏的收缩力量的，不让心脏呢干那么多活，你的饭量就没那么大了，收缩力量越强大是不是压力越大？所以我吃了一种这种药，让心脏收缩力量没那么强大了，血压就没那么高了。但是原发性高血压和心脏收缩力量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吃这个药也治错了方向，所以这时候你吃这类药也不可能治愈高血压的原因。第三大类药呢，钙拮抗剂，钙拮抗就是阻断它。大家知道血管是有节律的，它的收缩和舒张是节律的。刚讲了原发性高血压是不是血管的阻力变大了？为什么变大了？因为管腔变狭窄了嘛，血液流动阻力变大了。那么钙呢参与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如果血管再收缩的话，管腔是不是变得更狭窄？更狭窄的话压力更大嘛。你看我们为了增加压力一般都会把一个东西变扁，或者用软管冲洗汽车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把它捏扁了之后啊，就标得远一点，压力大一点啊，所以管腔越狭窄压力就会越大。那么这个呢钙拮抗剂呢，我不让钙参与这个反应，那这个血管不会狭窄，不狭窄的话就相对变宽嘛，相对变宽就压力就没那么大啊。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让血管紧张起来收缩，紧张收缩管腔是不是狭窄了？ 但这个药呢是它的抑制剂，我不让你血管变狭窄，是不是相对变宽？那就像河流一样，越宽是不是压力越小啊？就这么简单啊。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原理一模一样啊，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我讲受体都讲过，受体就是传递信号，相当于门卫，你把门卫叫成传达室也可以，你叫成保安也可以，你叫成看门也可以，你叫成警卫室都可以，你不管叫成什么，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医学上有阿尔法受体，有贝塔受体，有 M 型受体、 N 型受体，都不用管它，你只知道它的本质是传递信号就可以了啊。刚才讲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和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原理一样不一样？一模一样啊，降低心脏收缩力量，不让血管更狭窄。所以这六大类药物全都是对症治疗，没有一个可以彻底治愈高血压的啊。这次为什么医生讲，哎，必得终生服药？为什么终生服药？因为你没治到根本呢，那就得一辈子症状控制嘛。很多患者不懂这个，医院都治不好，你哪会管用？医院治不好是因为这，你换一家医院，换个医生，本质没换呢，还是药物啊。我们用的不用药物都有可能好吗？对不对啊？啊，所以原发性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是同一个方案。所以我们经常讲，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调理身体的话，是做一得三的。很多人就不知不觉一身的病就好了，冠心病一个高血压本质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啊？实际上我们把高血压讲完之后，这个冠心病就不用讲了，冠心病讲完之后高血压也不用讲了啊。但是如果不讲的话，大家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好，谢谢大家哈。好。